这回书叫徐庶走马见诸葛。徐庶徐元直在刘备面前举荐诸葛孔明，确实是被刘备这颗心感动的，而且徐庶愿意刘备完成他的霸业。但是徐庶这话里可有话，先跟刘备说你必须求他，然后才说刘皇叔你要登门相请，如果有他相保，大业可成啊。刘皇叔你要得了这个人，就好像周得吕望，汉得张良啊。不但刘备知道，而且关云长他们在旁边，他们也明白呀。太公吕望，汉之张良，这都是周朝和汉朝的开国之臣。想当初周武王灭纣兴周，周武王的父亲周文王夜梦飞熊到渭水河边访贤，因为姜太公道号飞熊先生，太公吕望就是姜尚姜子牙。这个时候姜太公已然80多岁了，在渭水河边垂钩直钓。文王就把姜子牙请进西极城，据传说呢，文王请姜太公上车，有文王拉纤，武王推辇呐，武王捧鼓推轮。等姜子牙到了西岐城之后，拜姜子牙为军师。后来文王死了，武王捧主伐纣，姜子牙会合800镇诸侯，牧野一战，灭纣兴周，打下大周朝800多年的天下呀。这位太公吕望多大的本事啊，徐庶说了，这个人的能耐好比周得吕望，就是说他的本事能比姜尚姜子牙，而且还能比保高祖刘邦得汉室天下的大谋士张良张子房。张良这个人谁能跟他比呀？因为汉高祖刘邦三载亡秦，5年破楚，成为大汉的开国之君，是仗着汉三杰所保，文凭萧何，武仗韩信，智靠张良，没张良汉何以立。刘备听到这儿又问元直啊，这个人的才能比你如何呀？哎呀刘皇叔啊，您要问我的才能岂能跟他相比呀？我就好比驽马，他就如同麒麟；我就好比寒鸦，他就如同鸾凤啊。驽马配麒麟，寒鸦配鸾凤。皇叔啊，这个人在隆中常常把自己比成齐国的贤相管仲，比成燕国的大将乐毅。要依我看呢，管仲乐毅也不如此人呢。此人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是当今天下第一奇人。刘备一听乐坏了，这时候的心情跟刚才要砍树那心情就不一样了。刘备明白啊，徐庶说了，我跟这个人没法比，我是驽马，就是跑得最慢的马，人家如同麒麟，麒麟得多么珍贵啊。我徐庶就好比寒鸦，人家是凤凰，那比我徐庶高的不是一点半点，那高的太多了。而且他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。管仲，春秋时代齐国的大政治家，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，称霸天下，执政了40多年，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。乐毅也不简单的，那是战国时期的大军事家，燕国的上将军，率领秦楚韩魏燕5国的大军攻打齐国，大破齐兵，这一仗打下70多座城池。徐庶说了，这个人自比管仲乐毅，要是按徐元直的看法，此人的能力比管仲乐毅还要高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是当今天下第一奇人。 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刘备能不问吗？太好了，元直啊，请你将此人的名姓告诉我，他家住哪里？皇叔，您听我慢慢跟您说，此人是琅琊阳都人，父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是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人。他的父亲诸葛珪，字子贡，曾经做过泰山郡丞。在诸葛亮七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故去了，他的叔叔诸葛玄把他们弟兄抚养成人。诸葛玄呢，跟荆州牧刘表是好朋友，所以就带着诸葛亮跟他的弟弟诸葛均到襄阳投奔了刘表。不久诸葛玄也死了，诸葛亮就跟他弟弟诸葛均躬耕于南阳。诸葛亮号为梁甫阴，在他居住的地方有一个卧龙岗，所以他自称为卧龙先生。皇叔啊，孔明乃当代绝世奇才，您得赶快亲自到卧龙岗去拜访他，求他出山保您。倘若诸葛孔明答应了能够出山辅佐皇叔，皇叔你何愁霸业不成，汉室不兴啊。刘备这时候静听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，家住哪里，有多大的本事，他可没注意。徐庶已然第三次说了，您必须去请他，如果他愿意出来，您何愁霸业不成。刘备高兴啊，哎，元直啊，想当日水镜先生曾经对我说过，伏龙凤雏，得一可安汉室天下，今天元直你说的莫非就是伏龙凤雏吗？皇叔啊，凤雏说的是襄阳庞统刺史元，伏龙就是我刚才说的诸葛孔明。哎呀，刘备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，如梦方醒啊，直到今日我才明白水镜先生讲出伏龙凤雏是什么意思了。要不是元直先生直言相告，我怎么会知道大贤就在眼前呢？我刘备有眼不识泰山，多谢先生教我。所以后来有人赞徐庶走马见诸葛，痛恨高贤不再封，临其气别两情浓，片言却似春雷震，能使南阳起卧龙。徐庶确实是被刘备感动的走马见诸葛，把诸葛亮举荐给刘备。徐庶放心了，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，这样就辞别了刘备，策马而去。刘备这时候再看徐庶的背影，他不砍树了，他仔细的一句一句的回想徐庶刚才的每一句话，明白了司马德操水镜先生话中的意思，真是似醉方醒，如梦初觉呀。孙乾在旁边一看，主公啊，您别发愣了，元直先生已然走远了，请您回归新野吧。啊，好好好，你我君臣赶紧回去。刘关张弟兄带着人回到了新野，刘备准备礼物要去南阳请诸葛孔明出山。咱们单说徐庶、徐元直在刘备面前举荐了诸葛亮之后，他准备奔许都，可是他骑着马顺大道刚一走，徐庶着急呀，倘若说诸葛亮不肯出山怎么办呢？所以徐元直一拨马，他绕道就奔了隆中了，来找诸葛亮。到了诸葛亮家，甩凳离鞍下马，迈步进去，因为两个人有交情，穿房过屋，妻子不必。诸葛亮一看徐庶来了，哎呀，徐兄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今天为什么屈临草舍？徐庶是直言不讳。孔明啊，我本来在新野县辅佐刘皇叔，可是老母亲被曹操所求，写信叫我到许昌去打救他老人家，我只好忍痛拜别了皇叔去许都。 只因为刘皇叔胸怀大志，仁德宽厚，是一位难得的英明之主。孔明，所以我在临别之时就把诸葛孔明你举荐给刘皇叔了。我想几天之内刘皇叔就会登门拜求，请你出山。你可千万不能推辞，你要追随刘皇叔，一定能展平生大才，天下可安，万民幸甚呐。没想到诸葛亮听到这儿，把脸往下一沉。元直啊，你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？说完啪一甩袍袖，一转身进了内室了，把徐庶干到这儿了。徐庶一听觉得非常羞惭，马上退出来，上马够奔许都去面见母亲。其实啊，徐庶自从保了刘备之后，对刘备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，知道刘备胸怀大志，要灭曹操，再安汉室。可是这不是轻而易举能做到的。徐庶知道自己的才能有限，必须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人来辅佐刘备，才能帮助刘备达到目的。徐庶为刘备选定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诸葛孔明，一个就是庞统庞士元。这时候庞统上哪儿了？庞统上江东了。所以呢，徐庶就决心把诸葛亮举荐给刘备。但是徐庶更了解好朋友诸葛亮的为人，如果说现在徐庶不走，他也不会轻而易举的就走马见诸葛。确实是自己要走，而且必须走，走了就回不来了，谁来辅佐刘备呢？刻不容缓呢。也是刘备感动了徐庶，徐庶所以才又到了诸葛亮的家，让诸葛亮一定答应出山保刘备。就这样才招出诸葛亮这句话来，居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你把我当成贡品了，往桌上一摆，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诸葛亮有诸葛亮自己的想法，为什么诸葛亮用这种态度对待好朋友徐庶呢？这说来话长了。这诸葛亮比刘备得小二十多岁呀。诸葛亮什么时候出生的？是东汉灵帝光和四年。等到了诸葛亮父亲这一代，家世并不显达，可是多少还有点名望。诸葛亮弟兄三个人，大哥诸葛瑾，兄弟诸葛均，还有两个姐姐。因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，天下大乱，天子呢也就是汉献帝名存实亡了，豪强割据，诸葛亮出一乱世。后来大将军何进跟宦官争权，董卓进京作乱，老百姓经受刀兵涂炭水火之灾，在诸葛亮幼小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到了吕布刺董卓的时候，诸葛亮多大？才十二岁。虽然只有十二岁，但是诸葛亮已然学会了洞察社会，思考问题。从他听到的、见到的这些国家大事当中，小小的诸葛孔明已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国无宁日了。到了曹操屠杀徐州之后，诸葛亮十五了。随着叔父诸葛玄到了荆州，他的大哥诸葛瑾呢就留在他们老家了。因为荆襄这一带交通十分便利，南来北往的人也多，诸葛亮在这儿就听到了不少天下的奇闻。他从小就喜欢动脑筋，什么事儿得问个结果，所以他对社会呢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就在这时候，孔明由于他叔叔的关系，认识了不少荆襄的外地流域而来的知名人士。这些知名人士对诸葛亮一生都起着关键的作用。南郡襄阳的大名士庞德公，就是庞统的叔叔，还有从颍川迁来的司马德操水镜先生，那是徐庶的老乡。另外一个就是缅南名士 黄承彦黄老先生，跟诸葛亮要好的还有庞德公的侄子，也就是凤雏庞统庞士元。诸葛亮长得漂亮，这庞统啊其貌不扬，长得太难看了。庞统比诸葛亮大三岁，可是诸葛亮非常喜欢跟庞统一块谈话，觉得庞统谈吐不俗。在这些名人当中呢，诸葛亮最尊敬的就是庞统的叔叔庞德公了。庞德公呢也喜欢孔明，两个人结为忘年之交。当诸葛亮到17岁的时候，他的叔父死了，他就带着三弟诸葛均搬到了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山村，开始了长达10年的隐居生活。您看后来《出师表》，诸葛亮说了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这就是他10年当中总结出来的。所以说诸葛亮本无意出身，在乱世里活着没有出世的意思，也不愿意显露出自己的才能，让天下诸侯们知道了解自己。可是这10年诸葛亮并没闲着，他是掩门攻读，田间耕作，外出游历，寻师访友。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庞德公的家了。诸葛亮的姐姐有一个就嫁在庞德公他们家，另外就爱去司马德操水镜先生那儿，因为他十分敬重钦佩庞德公渊博精深。司马徽的清奇之论，诸葛亮听了就觉得格外的痛快，明目爽心。有时候他去求教闽南名士黄承彦，黄承彦呢性格开朗，诸葛亮每次跟老先生谈完话往回家走的时候，都觉得特别兴奋，觉得有精神，因为他喜欢黄老先生谈笑古今的神态。诸葛亮20岁刚出头，来到荆州避难的太多了，天下大乱呢、吕布死了，宛城的张绣归降了曹操，袁术惨败吐血而死，曹操呢跟袁绍打了7年的仗，最后一统北方，平定了北方的乌桓。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也到了江东避难，就保了孙权了。这时候庞统给诸葛亮带了一封家书，诸葛亮一看这封家书明白了，大哥诸葛瑾这个人非常忠厚老实，忠心不二，他所以保了孙权，这是他一生的选择，绝不会更改。而且通过跟庞统的谈话，他也明白了庞统早晚也会投奔江东保孙权。诸葛亮相信庞统的才干，那得看孙权能不能诚心对待庞统了。从这时候起，诸葛亮就知道了治乱世必须得以才治，可是这些才智呢又必须依靠明主才能取成啊。他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，庞德公不愿意扶保刘表啊，黄承彦老先生跟荆州牧刘表是内亲，也不愿上荆州做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有一回啊，他为了研究这件事儿，他到了庞德公的家，正好赶上刘表亲自来请。庞德公干什么呢？庞德公老两口子种地呢。刘表正是坐在田边上跟庞德公说请你出山，这庞德公啊就在这坐着跟他说话，庞德公夫人在田间种田。这件事对诸葛亮教育很大呀，他明白了刘表这个人是务虚名上空谈，不足以谋大事的人，所以说这些名士才不愿意保刘表。诸葛亮想着想着，他端起饭碗就吃不下饭去了，总觉得自己的学问差得太多。你瞧人家徐庶，虽然少年的时候家境贫寒，但是他侠肝义胆，因为抱不平出了人命案，远避他乡，后来改行向学，苦心攻读，终于 义理精熟，学业大成啊。我呢？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诸葛亮端着饭碗，呆呆发愣，也不知道吃，也不知道是不吃。这时候，三弟诸葛均进来了。二哥，把诸葛亮吓一跳。你瞧你，吓我一跳。二哥，您看谁来了？诸葛亮抬头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来了，急忙放下饭碗，跑出门外，躬身一礼：“先生，您来了，恕我不知，未曾远迎，请进。”这样恭恭敬敬就把水镜先生让到草堂，分宾主落座。诸葛均马上沏上茶来。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喝了一口茶，就问诸葛亮：“孔明啊，刚才听小弟说，你这两天闷闷不乐，我看你气色也不太好，是不是你心中有什么疑难的事儿？能不能说出来，我呀帮你排解排解？”诸葛亮就把自己所想的全都跟司马徽说了。先生，好像我孔明这几年书白读了，怎么就没有徐元直、崔州平他们理解的透彻呢？每回跟他们谈话，我就觉得自己太不够了，十分内愧呀。司马徽听到这儿哈哈大笑：“好，太好了，孔明啊，你终于察觉到了，应该访名师指点你了。庞公说你是一块璞玉，一块浑金呢。孔明，我已然替你想好了一位能人，让他作为你的开璞之将，炼金之师。我今天是跟你商量这件事的。”诸葛亮心里这痛快。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说了，庞德公说诸葛亮是璞玉浑金，那就是没有雕琢的玉，没有提炼的金的。璞玉浑金就说明这个人品质太好了。虽然你品质好，但是必须得有名师开导你。我已然替你选好了一位开璞之将，炼金之师。诸葛亮高兴：“先生，您立刻就带我去。”孔明啊，看你急的，你知道上哪儿吗？孔明就稳定了一下兴奋的心情：“请先生直言相告，这位名师就在汝南灵山。”刚说到这儿，诸葛亮明白了：“先生，您说的是不是老隐士丰公？”哦，孔明，你知道，我只是听传言，不知真情。其实呢，诸葛亮是听说过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经常到灵山去请教这位风老先生。水镜先生手捋胡须，点了点头：“孔明，这位老先生隐居多年，姓风名久，他才学渊博。你要想知道他的学问到底有多深，那是如离测海呀。”诸葛亮明白这句话呀，如离测海，他的学问就如同用离去测这大海，太深了。先生，我明白了，您马上带我到汝南拜师。好。当天晚上，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就住在了诸葛亮的家。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饭，诸葛亮收拾好了行装，就随着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到灵山拜师。那么这位老师到底教给诸葛亮什么呢？下回再说。